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几天呢和大家连续讲美国的这个外交，其实呢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讲美国外交的这个传统。那么我在粤语的节目里面就从头讲起啊，就从这个 Alexander Hamilton、 Thomas Jefferson 从那个时候开始讲起。那个如果有兴趣啊，知道那段历史的可以听咱们的粤语的这个节目。那么从英语来讲呢，我就想啊更短一点，就直接的切到美国的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因为呢这跟华人的关系呢看来呢是比较近一点。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个门户开放啊这个政策中国问题吧。这个事情呢是1899年的9月6号，当时美国的国务卿啊叫 John Hay， John Hay 呢就发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外交照会，收件的单位里面呢都是一些西方的强国，另有英国、有法国、有德国、有意大利、有日本，还有俄罗斯啊。但是呢没有发给中国，那对中国的问题的一个照会他没有提中国，这是美国的一个很特别的做法。那个照会呢很重要，就是那个 John Hay 提出的这个1899年的照会呢，现在呢我们都认为是第一次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个内容呢包括三点，这个照会现在都已经公开了。第一个，在中国这个所谓的利益半球之中，列强们要承认彼此通过条约享有通商口岸、租借地和其他所有的既得利益，这是第一条。第二个，中国的关税将平等的适用于所有的列强，并由中国官员征收，也就是中国官员呢收税，但是呢不能某个国家税低某个国家高，要平等的关税，大家一样。第三个，列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征收的码头税或者铁路运输费用的时候呢，不得优待本国的公民，就是大家一视同仁。那个 John Hay 他敦促各个国家认同他的理念，并且呢，他向其他的国家呢去推广。这份照会里面呢，没有出现这个门户开放这个字眼。John Hay 呢，绕过了非常麻烦的领土完整的问题。这份照会呢，它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它并不广泛，但是呢它造成极为广泛的这个认识，就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开始。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这个1899年 John Hay 提出的门户开放的条约啊，没有提到这个字的啊。日本和意大利呢是最快同意的，觉得可以啊啊。英国呢首先在澄清在军事港口不属于租借地，然后呢英国也同意了。法国呢在铁路运输费用的问题上呢表态是模棱两可，因为法国在中国有很大一块地方啊，这个这个广州湾呢、啊、就是湛江那一方面包括越南，它在铁路运输的费用的问题上呢法国呢是模棱两可，但是也没有反对。德国呢当时更关心的是欧洲的政治，他就表示如果其他的列强同意，德国也会照这个 John Hay 的这个条约去办。那么唯一的一个否定的呢就是俄国，俄国呢表示拒绝，因为呢这个照会里面包含着一个限制俄国在东方扩张步伐的阴谋，也是俄罗斯想把整个中国的东北完全吞并进去，那么按照这个来说那个就俄罗斯就没有办法扩展了。最后呢美国国务院告诉俄罗斯的大使啊，说如果对方再拖延下去，美国人民呢将会对俄罗斯产生误解，两国的友好关系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俄罗斯当然当时不愿意为这个破坏和美国的关系，也不愿意被其他国家孤立，因而呢不再坚持反对。俄国政府的判断就是这个 John Hay 提出的几点原则性呢有很大的弹性，也没有越制力，所以呢同意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1900年的1月4号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John Hay 呢已经受到了所有列强的回复，他由此在世界跨入新世纪之初1900年就宣布这个非正式的条约呢现在已经最终定案了。他呢这个并且呢他还特别说了，这个证明了商业和工业在中国内地自由发展，这是他的门户开放政策。 中国意识到了这个装黑造会的实际作用，那就是如果其他列强想要关上中国的门户，那么美国呢就会出面的阻挡。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想把中国封起来自己用不行了，美国会干预。所以呢，中国方面呢对这个条约呢是比较复杂的心态。西方公众的反应呢大部分都是以庆祝为主的，很多家媒体在标题里面将这一个事件称为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并且将门户开放政策视为19世纪的门罗主义在20世纪的扩张。门罗主义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嘛，就是这个门罗主义让北美南美是一家。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所有列强对中国的贸易是均等，是门户开放。那么并且呢这个另外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是有创新的了，比方说那个当时纽约邮报，这个 New York Post 是一个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的，他认为是 John Hay 和美国外交的新创新啊。这个纽约邮报说，没有条约，只是一次官方召回的交换，没有联盟，没有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只是悄无声息的把他们全部都纳在一个通用的这个政策里面。这就是 John Hay 这个所谓这个召会的重要性。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 Times 展望未来说，认为美国不可能费了这么大的劲得到纸上的保证后还允许那些保证只停留在纸面上，美国的意思是这些保证必须落实。 John Hay 创造了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将会在实验中经受检验，那检验呢很快就要开始，但是这个检验呢需要100年，就是整个20世纪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世纪末年呢，美国已经是一个正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国家啊，美国国家当时人口7000万人啊，1900年国土已经从太平洋到大西洋。1898年，美国由于古巴的问题和西班牙打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打的时间不长，美国呢取得了胜利。战争期间，美国的海军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也打沉了一支西班牙的舰队，使得西班牙在太平洋地方殖民的统治呢就摇摇欲坠了，这个没有办法顶得住。到了1898年的7月份， John Hay 呢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朋友叫做 Theodore Roosevelt 罗斯福上校啊，老罗斯福就写信祝贺他。罗斯福呢上升得很快，因为他在古巴的战争的战场上呢表现得非常的英勇，所以在政坛上快速的上升。 John Hay 就说的，这是一场漂亮的小胜利，出于最崇高的动机，并且受到了命运的眷顾。那么现在我希望这场战争能够以这样美好的性质结束，这种性质呢是美国特征当中的一个突出的优点。3个月以后，这个 John Hay 呢就成为美国的新一任的这个总统 William McKinley 麦金利总统的国务卿，负责外交，那么就让他肩负变化世界秩序里面指引美国政策的这个责任。所以美国外交呢就落到这个 John Hay 的手上，也就是提出门户开放条约的这位。当时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呢，除了大企业妥拉斯的垄断以外，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国际角色。美国公众对于国际地位的提升感到骄傲，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使用美国的权力。有一个讽刺文章的作家叫做邓肯啊，叫 Finley Peter Duncan， 他呢就用他创造的角色叫做杜利先生 Mr. Dooley， 就表现出公众的这种情绪。杜利先生呢是一位富有的啊，这个相当有市井味道的爱尔兰的美国人，他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的阿奇路9009号开了一家酒馆。他喜欢用这个具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发表评论，他说，我们是伟大的人民，我们就是，而且最好的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杜利先生对外国人，特别是英格兰人，还有那些受过太多教育的绅士呢，他们总是有点警惕啊，他总是觉得这些受过过高等教育的英国人是有怀疑的。这个呢就是这个 Finley Peter Dunn 他呢这个写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再讲回这个国际关系，这个1900年前后啊，国际权力关系正在快速的变化之中。拥有显赫家族的这个亚当斯，这个 Brooks Adams， 在他的一本书叫做 American Economic Supremacy， 美国经济的霸权，在里面呢就讲了美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英国在称霸世界100年以后啊，已经走下坡路了，俄罗斯呢似乎将从世界的秩序失衡中它受益啊，俄罗斯会受益的，英国在布尔战争，非洲的布尔战争里面经受的磨难显示出英国已经非常的弱小啊，在非洲都打不赢。那么在1871年这个达大胜的法国以后呢，这个终于呢是完成了统一，这个是德国啊，德国呢1871年普法战争打赢了法国，自己呢终于变成个统一的国家。那么所以呢这个作家就是这个 Brook Adams 就说呢，现在呢对美国是有威胁的，就德国的崛起。但是 Adams 在书里面说，对美国威胁最大的还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帝国。Adams 相信啊，由于俄罗斯正把手伸向摇摇欲坠的这个中国的北部，美国也必须像英国以前那样做，扮演起权力制衡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当俄罗斯动手搞中国的时候，美国得动手了。美国的国土呢面临海，两边都是海啊，这个商业和航海传统非常深厚，太平洋呢又非常的广阔，因此呢第一个提出新时代战略构想的是一个海军啊，这就不足为奇了。这个人叫阿弗雷德·马汉啊，马汉。马汉呢，我们很多人都听过。马汉在189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海权对世界的影响。这本书现在叫《马汉理论》嘛，就非常重要，是变成了一本经典的著作。海军将领马汉写的。马汉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这个视野的海上的霸权，他跟前面的 Seward 一样，马汉也认为呢，海权的起点在于美国的海军对加勒比海的主宰，一定要控制加勒比海。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有美国西海岸的安全呢，也要求美国要谋求在太平洋上的霸权，这是几个面都提到了。马汉说啊，存在争议且可以争议啊，那个但是呢，太平洋的另外一侧就是亚洲的权力呢，会继续有争议的，所以美国要注意，美国不会这个像主宰加勒比海那样主宰太平洋，是美国主宰不了。但马汉希望呢，美国有能力在太平洋的水域当中的建立强大的海军，这是1898年马汉提出美国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马汉的战略呢？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外交的因素，比方说他希望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包括进口和出口。马汉在1890年就提出了关税就像一艘现代化的战舰，外面披着厚重的装甲，但里面的引擎和机枪呢是比较逊色的，防御力极强，攻击力比较散弱啊，就是讲了我们的外貌看起来皮很厚，打没用。贸易的自由化将扩大为美国的影响力，他就认为这个无论是 Seward 或者是 Hawaii 他们所签订的贸易互惠条约呢，最终会使得这些群岛进入美国的轨道，那夏威夷现在干脆成了美国的一个州。马汉呢就相信美国的道德影响力，也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呢，将逐渐的鼓励政治自由化和各国建立本土的共和政权，这个呢是有助于国际秩序向更加安全的方向去发展。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00年，也就是20世纪的第一天啊，第一年，马汉在《亚洲问题》啊，就是叫《Problem of Asia》里面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他说，俄国的扩张引起了各国的恐惧，加剧了世界各国的敌对状态。这种敌对呢，实质上是陆权和海权之间的竞争。 那么前者的代表陆权就是俄国，后者的代表海权就是美国、英国和日本，可能还有德国。俄国、美国还有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已经将自己的自然疆界呢拓展到了极限，到边了，他们之间的边界之争呢也会被激化。这个马汉看得多早啊，这个125年前就这么讲，到现在为止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还在为边境问题还在打仗啊。同盟关系在欧洲和亚洲纵横交错的时候，这种紧张的态势循环呢就越来越烈了。法国一方面害怕德国，一方面呢还梦想着这个复仇，因而和俄罗斯走在一起。日本呢1902年和英国结成防守同盟，以抵御俄罗斯的扩张。英国和法国呢在1904年出于对德国的忧虑而签订了这个橙汁协定，叫 Entente Cordon， 那么也就叫英法协议。虽然还称不上是同盟，但是两个国家都希望用这种合作来从彼此长达几十个世纪的这个冲突当中呢走出来，英国和法国，甚至呢克服长期以来的不信任。你看这都是马汉时期他那个情况的背景。在这个新时代呢，国家领导人还需要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者充满了自豪感啊，但是他们也有竞争性，也有侵略性。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杜利先生啊，在芝加哥的一个虚构人物，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啊，类似的，只不过他们爱的国不太一样。意大利和法国啊，和德国在1871年都取得了统一，使得这两个地区呢，原来分布着的那些弱小的、被其他国家操纵的小国，整合成新的强国，并且有能力呢，向他的邻居发动挑战。日本呢，则证明亚洲人呢可以快速的建成现代化的强大国家。民族主义的狂热呢，不仅仅存在在大国，在中欧、东欧，还包括巴尔干半岛地区，到处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群体。他们怀念各自拥有的光荣而血腥的过去，同时憧憬着辉煌的，但是依然很血腥的未来。就讲到这里啊。好了，海斯的这个计划呢，就讲到美国外交的一个核心，就是对中国的这个问题了。据说海斯啊曾经谈过美国外交的一个大挑战，他呢这个挑战从他的时代到现在都是美国外交的最大挑战之一。他说世界的风暴啊现在逐步的已经转移到中国啊，谁理解这个巨大的帝国，谁就有了了解开未来的500年的世界政治的钥匙。这是海斯1900年讲到的，现在依然如此啊。虽然这个 John Hay 对于欧洲也十分熟悉，但是呢他的名字还是永久性将美国的外交和中国的问题连在一起。就在他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已经风雨飘渺，外国列强都在威逼中国设立租界地，租界嘛，并且允许他们呢建立殖民地。John Hay 把这个现象称为强取豪夺的大角逐，说你们不要在那乱抢啊。欧洲列强刚刚完成对非洲的瓜分，他们把这里的3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1亿人口分成了30个新的殖民地的保护国。现在呢这些强国呢又把中国当成下一个的这个瓜分的对象，这是中国当时面临的情况。瓜分中国的第一枪呢其实早就打响了，只不过打响的呢不是西欧，也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和俄罗斯。1894年到1895年，中国和日本因为朝鲜半岛的争议而爆发了甲午战争。正在快速崛起并且现代化的日本人呢击败了中国的北洋舰队和陆军。近期有一个历史学家在研究这次冲突的时候说啊，这次战争像地震一样打破了传统的权力的平衡，击碎了儒家的世界的和谐，留下了持续发生的余震和土地和政治的断层。日本呢跟着这一步就占领了台湾和占领了邻近的澎湖列岛，获取了中国港口的通信权，并且将朝鲜呢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呢已经在中国的东北立足，并且正在觊觎这个黄海边上的一个不动港，就是旅顺港。 俄国向日本呢施加压力，西方希望日本呢把这个方面呢让一部分这个利益给俄罗斯，因此呢就产生了俄日之间的这个分歧，直到十年以后日俄的战争爆发。那这个讲有这么一件事情，当时世界各个国家开始用冲刺般的速度抢夺中国的港口和特权，德国占领了青岛，并且取得了采矿和建筑铁路的权利。为了防止俄罗斯控制旅顺，英国在海港的对面呢抢了一个基地，那就是威海，并且呢要求长期租借香港北面的九龙半岛。法国呢坚持在印度支那的新殖民地啊向北租用土地，就进入广东省。所以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中国在50年内就变得越来越脆弱。中国的人口从1700年的 1.5 亿人口猛增到1850年的 4.3 亿人口，但是清朝政府呢又没有能力让基础设施的扩展和食物生产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贫困、饥饿和土匪的问题导致中国的社会崩溃，起义频发，其中包括最厉害的就是1850年到1860年这个16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破坏性的运动和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间大致重合。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呢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之后英国和法国呢又在1860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且呢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到了1898到1899年，清朝呢已经在这个蹒跚的走向生命的终点，快完了。中国人民呢都感到失望，并且越来越绝望。外国列强呢正在中国的地图上呢展开对亚洲的掠夺。所以呢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用一个标题呢就讲了这个危机，说中国已经被扼住了喉咙。一个住在北京的欧洲老人对纽约时报说，外国控制中国的时候呢已经到了，因为中国的清朝政府就垮掉了。好了，下面我们讲讲美国在中国有多少经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和欧洲、俄罗斯和日本都不一样。美国早就非常沉迷于对中国商业的这个潜力的梦想，就想跟中国做生意。1784年那个向华盛顿推荐汉密尔顿当这个财政部长的罗伯特·莫里斯就派了一艘叫做中国皇后号的船从阿拉巴奇亚驶向广州，船上呢装了40吨的西洋参。这趟航行呢让莫里斯获得了 400% 的利润，因为美国出这个高花利高花旗参嘛，西洋参。那么后来很多人都跟着他去。到了1790年左右，美国已经向广州发出了28次的这个商船运这个高丽参、这个西洋参到中国。拿破仑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发往中国的商船呢已经占世界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为了获得的通航权，这个美国的这些人啊，就 Yankee 啊，就是美国佬啊，他要巴结清朝的官员，或者呢跟着英国皇家海军和商人后面。1840年美国的实业叫 Sabre Cushion 和清朝政府签订了条约，使得美国获得那些最惠国相同的商业的权利。英国东印度公司对美国人这种做法呢嗤之以鼻，把它叫做胡狼外交，这个叫 Jago Diplomacy， 只想吃肉，从来不参加猎杀。也就是美国从来不在中国搞领土啊，就是跟你大家做生意，所以英国人瞧不上他们，所以是 Jago Diplomacy。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呢，总是让美国人充满了梦想。1895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只占美国贸易总额不到1%，但这个数字过了十年以后就翻了三倍，从2600万美元上升到7300万美元。到了19世纪的90年代，美国出口的棉花有一半都卖到了中国。美国出售煤油、小麦、面粉、钢铁、纺织品的这些产品，这些公司都赚了钱。 1898年呢，美国和华南主要的贸易入口的香港的贸易额呢，也都翻了一倍，所以美国呢是得利的。美国人除了想挣钱以外，还想呢成就人类的灵魂，这就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了。到1898年为止啊，已经超过有1000名美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呢传播基督教。这些宗教说客呢有男有女，他们给中国人带来了圣经以外，也带来了有关于现代世界的信息。他们想改变中国人的今生和来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面，这些传教士和他们的子女呢，成为中国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这个中间的翻译啊，因为他懂中文。不管是在小镇的主日学校，在中国的大学或者外交使团里面，这些人都非常活跃，他们翻译了很多的书籍、杂志，甚至有电影。所以美国传教士啊，这种精神的渗透呢，在中国是很有用的。到了1899年，这个威廉麦金利总统和国务卿 John Hay 又在中国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利益，就是与商业和宗教方面的利益互成互补，那就是亚太地区的安全。美国和西班牙战争之后啊，美国占领了一系列向中国方面延伸的岛屿，比方说夏威夷、萨摩亚的 Pago Pago， 还有威克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还有菲律宾。那美国呢又往中国呢前进了一步。美国的外交需要整合这些新的地理的空间，这些空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北美甚至整个美国的范围。虽然美国呢还是不想卷入欧洲内部的事务，但是美国呢早就已经卷入了亚洲的事务，并且呢在太平洋的水域上呢和欧洲国家的针锋相对。我们呢讲讲这个 John Hay 啊， John Hay 作为国务卿1900年呢能言善辩，在南北战争期间，他是这个美国总统林肯啊 Abraham Lincoln 的两名私人秘书之一，他协助林肯处理海量的信函和一些特殊的任务。 John Hay 呢写过诗，写过一本游记，一篇小说和若干的报纸的社论，还有写过一部10卷本的林肯的传记啊。另外呢写了很多文字优美的信件，他的通信当中呢包括文学界的友人，像马克吐温、这个 Henry James， 还有这个 Henry Adams。 他和殉国的林肯总统一样， John Hay 呢也是著名的演说家和讲故事的人，他的言辞给美国对华的政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为美国制定去长期的对华政策，那么 John Hay 呢不像是这方面的人。John Hay 呢终生都没有看过太平洋，他到达过离自己最西的地方，就是到了 Yellowstone， 那就是黄石公园而已。1865年林肯遇刺以后，国务卿这个 Seward 帮助 John Hay 离开了华盛顿，到美国驻法国公使馆担任秘书。这个 John Hay 呢后来也在马德里和维也纳担任外交官，但是他的外交经验更多的表现为书面的观察报告，而不是战略的思考。1874年 John Hay 和亚特兰大的和克利夫兰的一位富有的实业家叫 Clara Stone 结婚，这个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富人了，因为老婆有钱。在 Ohio 的共和党的圈子里面， John Hay 呢遇到一位正处在上升状态的人才，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众议员兼这个州长，就是William McKinley 啊 ，William McKinley 后来当了美国的总统了。在 McKinley 的人生当中的几个关键时刻 ，John Hay 呢都给予他非常多的支持，特别是资金方面的支持。McKinley 呢在1896年当选总统，那么随即就任命 John Hay 呢作为美国驻英国的大使。后来的情况表明 ，McKinley 这个选择呢是一步妙棋。英国和美国长期保持着竞争，时而发生冲突，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两国的关系已经开始向接受彼此乃至互相合作的方向发展。 John Hay 呢有能力迎合英国人的制服心理，同时呢又维持维护英国在美国的表兄弟啊，就是美国在北美和加利比海的主宰的位置啊，不伤英国也不伤美国。维多利亚女皇在他漫长的在位时间里面和无数的外国使节打过交道， 但这个女皇对英国驻美公使说过，庄太呢是我认识到的所有大使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位，这女皇是最喜欢她。两代的这个现代的很多人的研究的庄太啊，就是这个人，庄太拥有这个调停、解决问题和参谋的才华。另外呢，庄太呢，他有魅力、有智慧、有口才，这个呢就使他变成一个很受欢迎的这个同伴。这位政坛的元老身上兼载着历史和悲剧中学习到的经验，两方面都有。当时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余波未平啊，美国要处理的外交问题呢快速的增多，包括加勒比海、欧洲列强、亚太事务。 McKinley 发现自己正需要一位在这些问题当中给予建议和协助的国务卿，所以呢就把庄太从伦敦召回，在1898年的9月30号任命他当国务卿，当外交部长。一个当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外交官的人说，庄太和 McKinley 很般配，两个人都很友善和慷慨，在政治上呢也是实用主义者。庄太在国务院有接近90名雇员，包括文书在内，大概一共呢有1200人分散在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公使馆和领事馆。自从林肯和席沃的时代开始，总统呢就在白宫里使用电话和电灯泡了。庄太的办公室呢就在白宫旁边的一间那个法兰西帝国风格的大厦里面，这个大厦呢在石旗街西北段，由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共用，今天呢还在那里用。现在那栋楼叫做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庄太呢需要帮手，他找到一个35岁的一个叫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啊，叫做肉科艺，这个很多人呢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助手。这个学者，这个 Rockhill 就是他的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中国通。庄太是1898年3月在希腊的时候遇见了这个 Rockhill， 当时 Rockhill 说我在希腊无聊到死，所以呢他给这个 Rockhill 呢在华盛顿找了个位置，那么并且呢这个 Rockhill 呢腾出时间来帮 John Hay 来协调东亚事务的顾问。这个 Rockhill 和中国人之间没有特殊的感情，对于帮助美国企业在天朝发展业务他也没有格外的兴趣。后来美国的铁路大王这个哈里曼想和同伴到紫禁城里去逛逛，但这个 Rockhill 呢是不同意帮他找清朝政府开后门，导致两个人呢成为仇敌。 Rockhill 的战略目标呢是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为他认为这对美国长期维持的东亚开放关系呢是至关重要，是一个非常廉洁的一个官僚。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一段，明天我们继续。谢谢大家的收听。